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如何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中。其实我们都知道，佛陀开示佛法就是要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中，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把它用在生活中呢？本来佛陀证悟，他所觉悟的佛法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会把佛法与我们的生活隔开了呢？所以常常谈到说如何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中，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把佛法用在生活中？你认为可能有好几个原因，无知，就是说知道的不够深切，就是说对佛法的掌握其实不够，所以就是遇到在生活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在佛法当中有什么样的解说，在佛法的观念上应该是怎么样，也换句话说我们对佛法的这个知见，佛法的认识呢不够彻底，不够彻底。然后呢第二呢，不够彻底当然也影响到我们的信心，所以就变成说就好像说你学医的，你还不很熟悉的事情，你一定会跟别人教导别人，你一定教你自己最会的，或者是说最懂的，有信心的。那所以当我们对这个佛法不是很能够掌握它的真实意义，还有他的这个很彻底的认识这个佛法的整个要义的时候呢，在生活上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用，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所了解的也不够信心，到底我认为可能好像佛是这么说，但是到底我的认识对还是不对，我们自己也没信心，所以就会造成呢，第一个就是佛法认识的不深，不够彻底，第二个它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也不够深刻，再加上我们的信心也不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被外界引诱的希望呢胜过于我们的正念，所以有的懂了一些佛法，但是呢没有把它融入自己的身心，那所以呢它只是一门知识，一门学问，自己呢在生活上呢还是让欲望随着去发展，或者是说有时候是想啊不行，但是正念又不够强，所以认识的不够彻底，正念不足，就会造成呢我们常常想要用佛法，但是常常忘记，过了才想说佛法是怎么说，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所以呢要怎么样能够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中呢？其实第一个就是真的要建立我们的正信，对三宝的正信，对佛陀的真实的认识，然后对它产生一个恭敬心，敬这个非常信赖的心情，把它融入你的身心，这是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佛法的基本教义，我们要掌握的非常清楚，那这样子是你才能够把它应用在生活上，所以正信以及正见非常的重要。所以所谓这个正信，要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对佛陀的功德要时常牢记在心里，那对佛陀的那种敬仰、向往、喜爱，就像你对自己的爸爸的那种亲切感， 他常常跟你在一起，那这样子是你就会常常把它应用，也就是联想到，那你联想到佛陀，你就会联想到佛法，这是很重要。所以佛这个要了解三宝的这个佛陀的功德，我们要了解说佛陀他也跟我们一样曾经是凡夫，但是经过他的修行，他最后呢找到了真理，他了解到贪嗔痴我慢嫉妒，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烦恼痛苦的原因。那他的修持证实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可以净化自己，因为他自己已经证得了这个境界。那所以呢他又非常的慈悲告诉我们这些修学的方法，给佛陀体悟了世间的真理，了解到世间的真相，了解到我们真心的真相，了解到我们的烦恼的根源在哪里。然后他不但呢自己证悟了，他还把他的这个教法呢与我们分享，循循善导的不辞劳苦的这个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学习。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呢佛陀的这个慈悲，也要去了解到佛的那种大智慧，他的确就是那么样的他能够把世间看得那么彻底，把我们的真心看得那么彻底，把我们的烦恼也看得那么彻底，那同时他自己又那么的清净以及自在。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佛陀的伟大，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清净，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发起一个心，既然佛陀他已经证实人可以修行成佛，我们呢也不应该看低自己，世间上有这么多的佛菩萨，别人做得到的，为什么我不能做到，我们就非常的自大。刚才另外一点我们就非常的自卑，我们常常就是这么矛盾，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感谢到蛮自大，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么多佛，这么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这么多佛菩萨已经成就了，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潜能可以成佛，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看低自己？所以我们要呢，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那我们要依循佛陀的教法去修学。所以呢学佛的第一个起步，我们就说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呢也就是了解，彻底的了解佛陀的功德，佛陀的伟大，佛陀的慈悲，佛陀的清净，佛陀的智慧。那我们呢发起一个心，要以佛陀为我们的模范，为我们的导师，我们要时时向佛陀学习，以佛陀为我们的皈依之处，也就是让我们呢从这个佛陀呢能够找到一个方向，以佛陀以成佛为我们的一个方向。那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佛陀的伟大，那这样子呢能够发起一个心，同时我们也要了解像佛陀一样，他是释迦太子，他了解到这个世间不管有多么的快乐，他还是有附带着很多的烦恼。当你越多快乐的时候，你失去的时候就越烦恼，当你要拥有越多的时候，你就越多的束缚，当你得到很多的时候，你的压力也是越大，它总是不圆满。所以这个世间呢事实上不是非常的圆满的，但是造成这一些原因的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知，不了解我们自我的真相，不了解外在的真相。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一点，然后真的希望能够依循的佛和教法，真正得到清净自在，完全的大自在。那所以我们以佛陀为我们的这个皈依的对象，我们的一个依靠，我们的一个能够呢让我们在这个苦海大中找到一个救生圈，让我们呢也能够游到彼岸。所以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还有很多的无知，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而且我们的心智其实是相当的脆弱的。有时候我们想，对，我要好好的学习，我要发菩萨心，过两天就马上去了，我们的这个心呢是非常的脆弱。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呢我们要发起这个心向佛陀学习，有自信的时候我们要想， 释迦太子他苦行多少年，他有多么舒服的生活，在王宫里面他都能够非常的坚持，那更何况是我们其实还没有经历他那么样多的苦，为什么我们要放弃？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呢会觉得心情很苦，还是暂时享受一下，暂时放松一下。我们常常呢是觉得眼前的苦很难忍受，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六道轮回的苦其实更苦，我们都能够忍受，为什么不能够忍受修行的禅取的一点点苦呢？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呢？都在这里听达摩办不自在的这种一点点的苦呢？为什么不能忍受呢？在很多功课当中呢抽一点时间，然后呢逼着自己学佛，然后觉得有一点压力，但是这一点苦比起六道轮回的苦是差得很远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把这个也当成一门功课，而且它不是这一辈子的功课，它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有短期的功课要教，也有长期的功课要教啊。你如果一直顾着短期的功课，忘记那个很长期的功课的话，你那个一直没有去做，你永远是停顿在那一个阶段的话，而且有时候还会气过呢。所以有时候要记得这一点，你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那种推动力呢就会升起。所以呢我们要以这个佛陀为我们的依靠，然后呢以依佛的教法来去修学，然后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就是出家的师父们，僧呢其实就是指这个僧团，那所以他如果是一位法师，我们就叫他僧是要世人才成僧，所以他是就是是一个团体的意思，那所以僧就是代表这个僧团，也代表和的意思，因为佛陀知道这个僧团是希望说能够以这个僧团为一个模范，让制造一个依佛陀的教法来学习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环境大家心醒的心理呢都是为了断除烦恼，为了能够得到解脱自在，所以大家会在言语上，自己在行为上，在思想上还有在这个尽量的能够随顺佛法去修学，所以呢会依循同有什么这个利益呢，或者工作能够大家分享，又有同样的这个见解，那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大家会很和乐，那很和乐就是制造了一个能够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修学环境，那大家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呢能够不断的进步，那这样子的环境呢也能够引导在家的居士们呢一起学佛，那所以这个是僧它代表和乐以及清净，那所以佛法僧呢三宝是我们学佛的起步，那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如何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第一个我们要奠定对三宝的一个正信，了解到为什么我要皈依三宝，我皈依三宝过后我所要向三宝学习的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会从皈依三宝为一个奠定我们的一个对自己承诺的一个基础，然后呢从这里呢再反观自己的去弱点，自己的不足，然后依佛法来提升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对皈依三宝只是一个起步，从这个像以佛陀为我们的模范，以佛法为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法，然后以身呢为我们的善知识，那这样子来学习，到最后呢事实上我们要寻找的，我们要得到的呢是从向外在的佛法身学习，最后呢要能够达到自己身心的一个进化，最后你了解到原来自我身心就是如此，原来法就在法就可以从我身心当中去体会得到，原来和乐清净也可以从我自我身心去体会得到，对，从外在的三宝的皈依学习开始， 最后呢，他的真实意义呢，生意呢，就归向自己，从自己找身心当中找到了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这个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质是什么，而从这个体会到这个无我的真相，放弃染着，得到身心的自在，那种和乐与清净，就是真的意思。那本身当中就是法嘛，本身当中这个身心代表告诉了我们的五蕴无常无我，法就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去，其实不用去往外去求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无我，这个身心就是。所以呢，佛陀也说，其实像我们说学习禅定，很多人说天天都是叫我观呼吸，我每次去哪里，这个观呼吸观了很久了，有没有换其他的方法？事实上佛陀说观呼吸是最好的学习禅定的方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它可以从你散乱的心开始，帮你帮助你这个摄心，它最后能够慢慢的安定下来，甚至呢达到定境过后呢，还能够起观，也还是可以从呼吸去开始观起。因为呼吸本身，它第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摄心，第二个从呼吸本身，它就是吸进呼出，吸进呼出，每一个吸进呼出都不一样，它就告诉了我们无常。所以你只要观呼吸，也不用转变你的这个所缘境，从止进入观，所以它是最好的一个修学方法，最安全的一个方法。这从了解到三宝，建立起一个正信，非常的重要。那第一步的佛法呢，这个我们对三宝起了一个信心，好，那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我们要尽量的去把佛法去实践。那佛法去实践，佛陀也告诉了我们的很多的方法。所以我们第一个彻底的了解到流转生死是苦，那我们呢希望寻求三宝为我们的依附，那但是只是寻求求啊求啊，那是没用的，因为在佛教里面佛陀是像我们的老师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去实践，那不然否则的话呢，佛陀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如果不根据佛陀的教法去实践，最后我们自己没了解脱，我们不能说佛陀为什么你不救我呢？佛陀只能告诉我们方法，我们必须要自己救自己。佛陀只能给我们精神上的鼓励，佛陀只能告诉我们的方法。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实践，实践。哎，佛陀也非常的慈悲，那他告诉我们贪嗔痴种种这些是烦恼的根源，但是怎么样按部就班的去修学？哎，佛陀告诉了我们五戒。五戒是什么？考试的，嗯，好，100分。好，对，就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一些呢，其实它就是对治我们的烦恼啊。那所以对治我们的烦恼，嗔恨心，我们的贪心，我们的这个嫉妒心，我们的慢心，种种的这些烦恼，自私心啊，这些种种的烦恼，这些戒呢就是一个规范，它帮助我们呢，第一个避免了我们被我们的烦恼所牵引而超，就是做出错误的行为，那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痛苦。那但是更重要的戒呢，也是为了保护其他的众生，不要给其他的众生带来苦恼。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凡夫众生，我们都非常珍惜我们的生命，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每一个众生都非常疼惜他们的生命，他们都不希望他们的生命受到损害或者是威胁。所以呢五戒呢，或者这个五戒呢，它的这个其实佛陀所有的戒的背后，就是为了慈悲，培养慈悲心，了解到所有的一切有情，他们都珍惜他们的生命，那所以我们不应该危害其他的生命。那从那里开，又进一步的开始呢，再去反观自己的这个贪嗔痴种种的行为。 那所以这个需要在生活上去实践。所以当我们说如何把佛法运用在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其实佛陀所说的戒并不是叫你背而已。如果我们背，那平时没有把它用上的话，它对我们身心甚至我们的贪嗔痴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上面是起不了很多的作用。如果我们只是考试背很多出来的话，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哎，好像跟你没有关系的话，那就产生不了作用。所以呢，这个有五戒，五戒就是对就是刚刚学佛基本的一个受了三规，其实在佛陀时代呢，受了三规就是受五戒的。但是现在我们一般分开了，因为很多人都说，万一我不能受怎么办？有一些人呢，其实呢，那天才有一个人说，如果说，我去受五戒还是受八关斋戒，万一我吃不好了，我对不起佛祖。我说这不是对不起佛祖的问题啊，这是对不起自己，应该是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希望能够做得好。那佛陀只是制定这个戒法，帮助我们规范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提升自己。但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承诺，说我要守好，自己做不好，其实是对不起自己。佛陀也不会因此说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或者是说你只要答应了，现在你没做到，我要罚你，你天天课。不是，佛陀没有这么说啊，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真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承诺。那所以就是五戒，那八这个八关斋戒或者八戒呢？这以前都说过，所以这个我们都不讲得很详细哈。所以今天因为谈这个问题，我顺便把以前谈的很多都一起提出来。对，顺便考试。那八戒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五戒，再加三条戒。比较少来的哈，不要一直看着你，是吧？另外三条，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佛陀制定八关斋戒是让，主要是要发一个处理心。很多人不知道说，五戒啊、八戒啊，这么多条戒，这些戒到底是为什么的？其实每一个戒条的制定都有它的原因。五戒呢，就是根本的做人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连五戒都守不好，其实我们失去了做人的根本。你想想，有人觉得说我能够守五戒，我是非常的伟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不能守五戒，你像什么呢？你又杀又偷又邪淫又妄语，又天天醉醺醺的，你说这样子像什么呢？已经你不珍惜你做人的尊严。所以真正的，所以五戒呢，其实是做人的根本。希望来生继续做人，我们要珍惜我们做人，希望在做人，我们就要做得像的人。不然有的人说这个人禽兽不如，就是表示说，比如说他偷或者是打抢或者是杀人，根本就没有一点那种人性，禽兽不如，对不对？邪淫，没有一点道德观念。那这样子的人又希望来生做人，今生给他做人，他都不做得不像人，那来生还怎么做人呢？对不对？那所以呢，五戒是做人的根本，也呢让我们防非止恶，不会造恶业。那同时呢，进一步的尽量的去护身，去布施啊，那去做讲诚实的语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这个止恶行善，这样子才能够保障我们未来的生活的安宁以及幸福。对，这个是对一般刚刚学佛，希望说来生能够生活得更好，生活能够更幸福。那这个五戒是根本。那八戒呢，是对一些呢，就是说学佛过后觉得佛法很好，但是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的更积极的去修学。甚至呢，希望说能够减少外援，不要那么多的外援。有些人很喜欢静静学佛，但是呢，觉得家里的事情总是很让他很烦恼。等一下这一个要帮这要做这件事情，等一下要做那一个生意，等一下要去，觉得说外援很多，希望说慢慢的他们的生活越来能够越清净，会不要那么多外援来打杂他们的这个修行。希望有一天能够过出家的生活，能够专心的修学。但是目前的环境呢还不够，这个因缘条件不足， 所以这样子的人希望说，如果说我一年里面能够有几天能够有holiday 的时候 on leave 的时候呢，哎，能够去训练啊，或者是说能够过几天清静的生活，嗯，相当有趣，对，就这样子。所以因为你们在这里啊，那个电视在眼前，电脑在眼前，什么样都好像这个，我们刚才说，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把佛法运用上，就是我们的欲望太深嘛，看到了就开始去管一下好了，就这样子。那所以呢，能够把自己拉开，拉到自愿去，那就暂时把一些放下，那所以你才会感觉到你的懒惰什么呢？有些小小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 MP3 还有 mobile phone， 说去那边 mobile phone 全部关起来，哎，很想跟同学不行，你会发现，哎，原来你还有那一个习惯，还有那一种懒惰，不是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哎，要 check email。一天没有去 email， 万一人家找我怎么办呢？但是呢，就非常矛盾的，我们常常又希望说，啊，这样少事少烦恼。事实上呢，我们的心里还没准备好能够少事少烦恼，所以有些人常常说他要闭关。但是事实上呢，要看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心就是不是说准备好，就是说心境是不是已经达到那种程度，真的无所懒，不太懒惰了。有一些人觉得很忙，所以他想去闭关，但是事实上内心的懒惰很多，所以真的把你制造一个环境给你，在里面闭关，觉得自己会发狂，自己内心的欲望想这个想，又不能够去做，那时候更糟。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去 summer retreat， 不会太严格，但是有一点让你们慢慢一点传递性的一种体验。那所以这个是大家应该要珍惜的。那所以发愿呢，是让大家去体验了一个出家的生活，让自己呢把外缘放下，把世俗的一些外缘暂时放下。同时，这个受八关斋戒要发一个菩提心，希望呢自己有一天能够出家，希望不单单是出这个不单单是出这个外表自己，这外表这个形象剃头而已，最好是内心要出家。所以所谓的出家呢，有所谓的，就是这个外表出家，内心没出家。有一些外表出家，但是呢内心很多很多懒惰，那是我们叫做这个外表出家，但是心没出家。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姻缘条件不具足，比如说家里爸爸妈妈不同意或者是说干的，但是他心呢已经非常的对佛法的信心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对于生活上的一些懒惰已经开始放下，而且非常的向往佛法那种出家的生活，所以他心里过着非常淡泊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心出家，身不出家，身还没出家，因为因缘条件还没具足。所以有心出家身还没出家的，也有身出家的心没有出家的，那当然最好的就是能够身心都出家。这个是顺带提到，所以八关斋戒呢，主要是让我们培养一种向往清净生活的心。那所以这些呢，都是佛陀制定让我们学习的，不是用来背而已，要把它落实。所以换句话说，在生活上，我们再去应用的就是五戒，那还有十善，我们也谈过十善。十善好像上个星期前星期天才提到嘛，十善，这个可以问。来，十善。身讲身口意三方面嘛，对不对？身先讲身的，好口，他喜欢的吧。哎，还有你的口还没有说完呢，还有四项啊。骂人。二口。还不起四项啊，口方面也四项。好，身方面。 不贪不嗔不痴，好，那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其实我们说戒或者是佛法，其实像一面镜子，它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个准绳。如果我们常常意念这些准绳，我们是能够把它用在生活当中，就是说以它作为我们一个判断的一个改善一个准绳。那所以呢，而且以那个当成一面镜子来反观自己，我有没有超越的范围？哎，为什么我会想超越范围？哎，我的贪心这个太增长了。所以呢，我们要去学习调整。所以它是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看，哎啊，不对了，已经超越了。就好像我们看到一面镜子，哦，脏了，赶快要擦掉，擦干净。你看看哪里脏，镜子就用来看哪里脏嘛。所以呢，这个佛陀的这个戒条，这个戒法呢，告诉我们，哎，哪里脏了要赶快擦干净，让我们的心呢慢慢能够清净。那接下来当然还有出家的戒法，还有菩萨的戒法。那我们说菩萨戒呢，它的不同呢，跟五戒八戒的不同呢，是在于它特别强调心念，起心动念呢都算是破这个菩萨戒。所以换句话，因为菩萨戒最根本的就是菩提心，就是要能够要发心呢，上求佛道，要成就佛道，而不是只是成这个来证正好而已，要成就佛道，同时呢要下化众生，所以要常常发这个心，我要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不管在智慧、慈悲种种方面。那这是为了要完成佛道，同时呢要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力去帮助众生。所以这个是菩萨戒法，它里面的内容是帮助我们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我们的菩提心啊，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就是净化我们的身心在贪嗔痴方面。那所以在菩萨戒方面呢，继续影响最根本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弃是菩提心，那就是去世了他的破坏了他的菩萨戒。那还有就是嫉妒心、吝啬、兼贪吝啬、还有就是慢心，还有嗔恨心，这四项呢最容易危害呢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如果嫉妒心太强，你是很难真正需要帮助别人。如果你很吝啬，那也很难。如果慢心太强呢，自慢太大呢，你在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都是要借此机会炫耀自己的话，那你不能真正利益别人，而且别人可能呢，因此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让别人产生反感，那也不是不正，那也不正确，也不是你佛法。那还有就是这个嗔恨心太强，那首先呢，就是你会比较没有耐心。你帮一个人帮没几下就不想帮了，或者是帮没几下，如果说因为有众生，我们说刚强顽固啊，有的时候像《地藏经》里面所说的啊，那你遇到这样子的时候，你想着他天天跟你抬杠，最后呢你就很生气，永远不跟这个人讲话了，请问你怎么度他呢？所以呢菩萨呢这些呢都是这四项呢要尽量的去反观，就是一个镜子给我们反观，我的嫉妒心，我的嗔恨心，我的这个兼贪，也就是吝啬的意思，还有我的慢心是不是升起的这四项。那所以这是戒法，它是佛陀制定呢，让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根据不同的他们的戒律的程度去学习。五戒呢一般是进行的，就是这一生里面呢我们受了一次，就是这一辈子尽量的去遵守。但是五戒呢可以一条一条受，如果你觉得我只能守三条，但是还有两条呢比如说不妄语啊，现在有女朋友有时候讲一点谎话，还是不要说好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不是说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讲谎话了，我就是举一个例子了，就是觉得说这个条件不具足，很容易破，那你会不清晰，那所以呢你就这一条断舍不守。那它是可以一条一条，或者是你守了五条，然后你发现你会破掉，你怎么笑出来？那如果说你这个守了五条，然后呢结果有一条这个走不好了，然后你觉得不清净了，那改次有 有在传授五戒的时候，你可以再去受。所以五戒呢，它其实并不是说你破了一条戒你就完了，不是这样子的，可以再去这个再去重受的。那同时呢，你即使受了，有别人在这个传授五戒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再去增日戒，也就是说再去听，再去加强自己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个是五戒，它是进行受，就是这一辈子去受，而且可以一条一条受。所以可见佛陀非常的慈悲，他也知道每个人，他也是非常很了解我们这些人，所以呢，可以一条一条受，又可以补受。所以这个是五戒。八戒呢，通常是短期啊，24小时、一天一夜，或者是7天，有的人3天，有的人3个月，有的人就是在某一个初一十五的时候受八关斋戒这样子。那八关斋戒的时候，就是那个不淫邪淫呢，就换成不淫，也就是说，即使是夫妻呢，也在那一天的尽量保持的清净。那十善呢，我们说是希望来生更好，人天福报呢，尤其希望升天的十善一定要遵守。那但是十善呢，看你发心的动机，如果你发心的动机是菩提心的话，十善其实就是菩萨戒的根本，就是菩萨戒的总纲呢，其实就是这个内容呢，就是差不多就是十善，就是身口意方方面，然后在这个特别强调这个意念方面啊。那菩萨戒呢，其实菩萨戒呢，就是菩提心一发呢，即使你就是某一个时期你这个去世了菩提心，但是呢，在经典里面就是说，这个菩提种子呢，其实只要他遇到好的因缘，不管是哪一次呢，他会在，只要有那个菩提种子在呢，他都会有在进化的可能。所以这个是戒，其实就像镜子，像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要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以它作为我们的生活的准绳，这个是起步。然后起步就像，但是就刚才所说的，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呢会发现定力不够，常常是被牵引过去，跟我说啊，糟了，已经没有遵守到佛陀的教法，或者是把这个戒忘了。所以呢，我们要培养一点定力，常常保持正念。然后也是时时禅定很重要，时时禅定让我们呢把学习呢摄心，你的心比较不散乱，其实你这个做错误的行为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你的情绪也比较波动的不那么快，只有情绪非常的波动，然后呢心散乱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呢很容易被烦恼侵袭。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摄心，心比较安静的时候，你知道，你会感觉到嗔恨升起的，要深呼吸，尽量把它化解，或者是暂时压制一下。但是如果你刚好是散乱的话，你会发现冒出来的你的口方面、口业方面的恶口就开始马上就冲出来，有时候行动也出来。那所以呢，这个摄心非常的重要，常常保持。与佛法相应就是正念，然后呢这个修持，我这个常常学习禅定，一天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呢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其实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天天非常的繁忙，一天每天晚上或者是说看哪一个时间洗好一个热就洗澡，觉得比较舒服的坐下来，一起眼睛把所有的杂念先放下，让自己调试一下。或者是早上，其实早上如果你做个10分钟、15分钟，如果你做得好的话，你发现那整天你就会非常心情的都会比较安稳。所以呢，人家说日日之计在于晨，就是这样。真的，为什么我们要上早晚早课？其实早课真的也就是让我们一早起来意念佛陀的教法，还有一早起来呢，把心安住在。正法上，那这样子引导你一天的生活，这是它的意义。那所以呢，支持正念、正定，支持禅静坐的时候呢，念头升起，把它拉回来，声音传来又把它拉回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叫做正知 起起正念，正念就是把能够把安住在我们的念头上叫做正念，正知就是他跑了你知道，然后呢正念呢就是把它安住，所以正知知道了把它拉回来，然后正念呢把它安住，所以这 两个呢就像看门人一样，他两个配合配合到最后才能够进入正定，所以正知以及正念知道他走了我赶快拉回来，然后呢正念就是把它安置在我们的果缘境上，这样子能够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哎，这个正念越来越强的时候，慢慢的才进入正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时候，你平时的觉察能力就比较强，会去觉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呢拉回来的力量，正知的力量也会比较强，正念的力量也比较强，那这样子呢你犯错误的机会呢是比较少，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要加强我们能够呢保持正念，然后能够意念佛法，然后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然后那当然接下来就是对佛法的了解也要能够加强，所谓的什么叫做，因为有时候对啊把心拉回来了，但是有时候要压制住呢，也常常人说镇定，或者是佛陀说这个不要贪不要钱，但是这样子，但是我心里还是很喜欢呢，只是说压制住，但是久了会生病的，所以但是佛法就是叫我们把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嗔恨压制住，它叫我们化解，这样化解需要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多了解佛法，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做涅槃极境的道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想其实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我在非常狠狠于怀执着的是什么，一切是无我的，我他讲的话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声音还传到我的耳朵，传到我的耳朵，我的耳朵里面有很多构造，然后再加上我的神经系统，然后才到了我的脑子里面，我才理解到那个那它的实在性是什么呢？那我在紧紧执着不放的那个又是什么呢？那造成我那么样难过那么痛苦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慢慢的去想，想来想去想不到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抓得住的，原来一切都是缘起无我的，它没有实在性的，了解到原来所有一切的本质就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叫做涅槃极境，本来就是极境与极境如此的，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得波涛汹涌，但是呢它本质水的本质就是还是那样的水的本质，没有什么改变，那只是我们看到那个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就被那个像，我们被那个外表的形象压到了，就像我们看到大海的那个波涛汹涌的时候，我们被那个浪压到了，但是水的本质性来说，它本性来说水就是跟你水龙头开的水一样，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水龙头的水，你洗澡的水，为什么你看到那个很凶暴的那个浪的时候你就会很，那个是被外形把它当成真的时候你就吓到了，所以呢我们看很多东西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去这个慢慢的去体会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执着是什么，学习去观察，慢慢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方向，那这个所以呢佛陀的教法呢不是只是了解而已，我们还要把它落实，所以佛教呢是特别强调解跟行要并重，理解而已不够的，你一定要配合行动你的行为去实践，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佛陀教法字里行间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他成道过后讲经说法45年其实没有讲过一句话，因为事实上很难讲，有很多东西要你自己去体会，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尤其是证悟的境界。那即使还不是证悟的境界呢，想到贪的那种痛苦是什么？这个欲望是苦的根源。你要形容那个苦啊，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形容，还是要自己去体会的。所以呢，这个学佛呢，是真的是要解行并重，否则呢，就不能真正体会到佛法的真实意义，也不能让佛教呢，佛法呢成为这个佛教成为佛教。因为如果说佛教只是纯粹是一门学问的话，那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因为佛陀之所以离开王宫寻找真理，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所以他所体会的真理，也就是解决人生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听了佛法，没有把它用在生活上，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它就失去了这个佛法的意义。这是我们要了解，所以才要解行并重。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学佛与佛学，我们要学佛呢，其实就是要向佛学习，学习佛法。那如果说把佛法当成佛学一门学问来研究呢，那就变成一门学问而已，就变成没有行。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佛法，那这样而且呢还要学习佛的，不单单是佛法这个佛法其实包括真教以及言教。所以我们常常讲，现在讲的当然我们讲的是佛陀讲的记载下来的言教比较多，但是也有他的真教，因为老师所教导的真教以及言教。所以这个佛陀的真教以及言教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观察呢，又有进一步的人呢会发更大的心，不单单是了解到贪嗔痴烦恼是痛苦要解脱，那但是从佛陀的真教与言教当中呢，就更体会到佛陀那种广大的心胸，佛陀的那一种温暖以及光明。那所以呢他的那种慈悲，救济众生的慈悲不分等级，这个超越了一切的亲疏关系的种种的这些基线。所以呢，佛陀的这个慈悲他的身教以及这个言教呢，给一些人呢很大的启发。所以呢，大家向佛陀学习，这是成为了大乘的佛教。对大乘的佛教呢，又特别强调。特别强调呢这个菩提心，也就是说像佛学习它真正的一个精神这个广大的心这个体会到真理，同时要救济众生。那所以呢要能够学佛这样子的一个广大心行呢，一定要有菩提心、慈悲心，还有呢就是智慧，就只要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无常无我的，所以这个在缘起性空的一个智慧，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一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呢，在去落实去实践这个佛陀的教法就刚才的不管是五戒啊、八戒啦、十善都好。那其实呢，有的人说五戒是给那些刚刚初学的，我已经学了十几年，说我去守五戒，我应该是受菩萨戒了。其实不是这样子说的其实如果说一个人他去守五戒，但是他发的是菩提心，那条五条戒就变成了菩萨戒，因为他是以菩提心的心行去执行这个五戒，他除了他造作的是一个慈悲心，非常大的一个慈悲心去守持五戒。有些人是造作说我最好要守五戒，让我的生意能够顺利不，我今天我要守五戒，因为我今天我的店铺开张，我今天一定要吃素，不然我的这个生意才能够顺利，对不对？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今天最好少一点 找到了点月，这个尽量吃素啊，很多人是这个样子，那这就不是以菩提心来好过，但是好过没有啦，就是至少有一天你没吃肉，但是那个只能说人天福报。那有一些守五戒是说，哎，贪嗔痴烦恼让我如如生死，我一定要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教法，让我净化身心，赶快脱离烦恼，赶快脱离生死。那这个是以菩提心来守五戒，但是菩萨心呢来守五戒，不能一定要保护众生，维护众生，让众生都能够得到安乐，所以不能够杀，因为众生要给众生得到安乐，不能够偷占土地，造成别人的给别人带来伤害。那同时更进一步的还要护身，不单单不给他们带来伤害，还要尽量保护他们，提供给众生更多的安乐。不，这个除了不偷，还要进一步的去布施啊，让众生呢能够有更多的东西。那除了不邪淫之外呢，还要尽量的去爱护众生，促进众生之间的和乐、谅解以及信赖。这个是从不邪淫啊，这个然后不妄语呢，不单单是不妄语，还要进一步的去说一些鼓励的话、赞叹的话，这个让人家听了能够升起自足心的话，那这样子呢，这一些都能够呢，这些是属于从一个慈悲心的角度去守这条戒，那这样子是发的是菩提心，所以这个戒就变成了菩萨戒。那所以呢，并不是在于说你守五戒，我守八戒，我比你好，起这种心的人呢，其实就已经肯定不是菩萨了啊。然后有的就是说我受菩萨戒，你才受五戒，你怎么学了那么久还只是受五戒，还不去受菩萨戒？那这个呢也不够菩萨的精神。菩萨的精神呢，菩萨呢要能够呢慈悲众生，同时呢要不起慢心，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说你自己要发心受菩萨戒，那主要就是希望呢能够借助这个来反省自己，让自己的慈悲心、菩提心更增长。那更增长是为了要帮助与更多众生分享这个佛陀的教法。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只看到别人这个只是学很浅的这个教法这个戒法，或者是说某一个人持戒持的不好，我们就轻视他们的话，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说刚才说慢心是对菩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很大的伤害，菩萨修学的一个很大的伤害。你起了慢心，你就不会去救，你没有想到说他不能学得好，他进步得很慢，我应该怎么帮助他，你反而说嘿，你怎么这样子，你看我能够走了现在菩萨戒了，改次我还要去守什么戒，我还要去参加什么 retreat， 我还要去参加什么，你怎么还不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轻视众生，只是呢这样子就已经伤到了这个菩萨的精神。要知道说哎，与众生在不同的程度，我们要慈悲他们，同时要能够学习善巧的用不同的方法来鼓励大家，能够让大家慢慢进步，而人每个人能够进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起欢喜心，而不是起嫉妒心，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呢他自己学不错，开始的时候很容易跟一些还完全不懂的人分享，但他自己好像慢慢进步，而且进步得很快的时候，哎，他开始就不太愿意分享了，这个就是嫉妒心升起的，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这个所以在菩萨呢就学六度，我们谈过了六度，对不对啊？所以菩萨发了这个菩提愿，也就是菩提心啊。那但是也还是要有行动，不能够只有愿没有行，所以还是要写行进动，所以要有写那个要有这个信，而且还有那个信愿菩提心的信愿，同时要了解，然后要有行动。那这个行动方面呢就是以六度啊，我们就是总纲来说我们都说六度，但是当然这个菩萨的这个修学方法呢其实也很多很多，任何能够利乐众生的方法其实都可以纳为菩萨法，甚至是世间的学问，哎，你能够用，但是你知道说你这个是在帮助众生，你世间的所有的技能技巧其实 都是可以帮助众生，所以菩萨在五明中学。好，现在我们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好，那这六度呢是这六项，那这六项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所说的要有一个菩提心、慈悲心，最重要的还是要以般若智慧去实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所做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能够最后呢成为波罗蜜，也就是才能够度你到彼岸。如果说你做布施、做持戒、做禅定、做精进、做这个修学这个忍辱的时候呢，起慢心、处处染着的话，那事实上不能够得到。但我们从此岸到彼岸，对所谓的波罗蜜多，就是帕拉米大的话，就是从此岸渡到彼岸。那能够从此岸达到彼岸的话，它要有般若的引导。所以呢，既然我们说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但事实上呢，般若还是这个还是要以，既然还没有完成真实的般若之前呢，还是要以这个般若的一个知见去引导我们所做的，慢慢透过这样的修学，越来越走精熟，越来越与般若相近。有时候有的人翻成 patient， 他是patient 就比较 soft 一点。好，那这是六度，刚才也提到菩萨在五明中学嘛，五明五种学习，就是世间法，其中有一个叫做内明，这就是佛法，但是也包括其他的这些其他的世间法。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些技巧，都是我们帮助利益众生，尤其是引导众生的方法。是，有一个是语言真名、一方名，工巧名，还有一个心名。好，我们有他这个名字就是大力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学问、什么学样子，真名，英明呢就是逻辑学啊，像数学啦，这是英明逻辑学。然后就是内明，内明就是属于佛法方面的。那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学习的，掌握了这些技巧，能够去帮助众生。然后呢还有菩萨呢，尤其是六度呢，前面三度呢是比较属于利他方面的，布施、持戒、这个忍辱，都是属于帮助其他众生的。那另外呢，这个禅定以及般若呢，精进这个禅定般若呢，是属于比较自律方面的。当然，精进其实是贯穿了，你要做布施、持戒、忍辱呢，都还是要精进。那禅定跟般若呢，还是比较属于自己去这个自律。但是呢，这一个呢，要把它应用在布施、持戒、忍辱方面。那这样子之后呢，才能够让我们呢，从这个过程当中，净化我们自己，同时提升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呢慢慢的能够接近这个成佛之道。那另外还有就是在摄导众生方面呢，那菩萨呢不是，我们说菩萨不是一个伟大的个人，有什么好事希望呢带一群人一起来做，就像我们领导，你什么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要把一个人压在一起，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大家要来帮忙。对，不是卖哪一个人的人品，其实是有事情大家 有功德可以做，大家一起来做。那这样子，对四色呢？四色是除杀色导众生的这个方法，四色法，布施、爱语、同事、力行、同事。那所以这个是四种这个摄导众生的方法，对布施、爱语就是讲能够让人家喜欢喜心，鼓励人家这个话。那还有就是不是说你一直称赞人家，称赞到不切实际的那种，不是，就是让人家听了觉得舒服，而且就是觉得很诚恳，这是很重要。然后利他呢，就是利行呢，也就是做利益他人的事。然后同事就是能够跟大家同甘共苦，这个是一个领导人呢非常需要注意的。那这个是菩萨的这个所应该做的事情，发菩提心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修学呢，菩萨道的修学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漫长。那但是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觉得非常的困难啊，要三持，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然后要积心禅啊，非常的困难，觉得自己信心不足，就常常有的发心事，但是他又很向往佛陀的这种成佛啊，他又觉得成佛是比较圆满啊，比成阿罗汉圆满啊，他又想成佛，但是又怕自己做不到，哎，所以这些人呢，佛陀又非常的慈悲啊，又开示呢，这个特别的一个方便法门，就是我们这个易方便，就叫做易行道。所以易行道呢，所以我们把这个正常道、正常菩萨的修学，经过六度啦，这些这样子长时间的修学，不断在这个人间呢，这个不断的摄导众生，一次，但是我们叫做菩萨道呢，我们叫做难行道。那比较那，但是佛陀又开示另外一种呢，让那些信心还不够的人去坚定他们的信心，这就叫做易行道。那易行道呢，其实就是依佛陀的佛陀啊，阿弥陀佛还是药师佛的这种慈悲，然后这个易行道呢，通常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因为慈悲众生的这些心智的怯弱，所以就这个创造了这个阿弥陀佛净土这个极乐世界，让这个还没信心还不足的人呢，依作比如说这个念佛、拜礼佛供养、忏悔劝请、回向种种的这些方法呢，培养自己对三宝的信念。那所以这样子是常常就是拜佛、礼佛、供养，让自己对三宝的信念越来越强，然后对三宝的那种向往越来越强，希望呢强到一个程度呢，他自己会觉得哎，我应该不是只是求了，应该要去把它应该去实践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会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的一些工作。那所以这个易行道呢，其实可以说是摄导初发心、心智怯弱的一些众生。依做这个易行道，易行道的重点在于这个培养他们的信念，依佛的对三宝的一个信念。然后这个像阿弥陀佛，他又有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来让一些众生觉得说，如果我一生又一生的在这个世间轮回的话呢，万一我被欲望牵引而堕落的话怎么办？所以极乐世界呢是让他们觉得比较安全，那希望到那里呢能够继续的在佛菩萨的引导下继续修学，不会堕落。所以这一个呢是一个易行道的法门，但是最终呢还是要导他们进入菩萨道而成就佛道。所以呢学习易行道呢也是要发菩提心的，只是说有一些人不是很了解易行道，他只是说啊这个世界很苦，我要去极乐世界，他发的好像就是处理心。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呢只是念佛呢，他以为说来希望来生更好， 那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真的就是只是念的希望会到极乐世界去，他也不知道到了极乐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极乐世界有佛菩萨们在那里嘛，那所以呢希望说这些只是发出一些的到那里呢都能够回响回小向大，能够进一步的再发大心，这个是这个是佛菩这个阿弥陀佛的慈悲大愿以及善巧方便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发心。但是呢这个法门也并不是说只是念佛就好，也不是说只要读一部阿弥陀经或者是十部就是几部这个净土法门的经就好了，事实上呢要建立对佛法的正见也还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你遇到问题你还是不能解答，哎，为什么我遇到问题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来救我呢？但是我们一位老佛友他就说，他每次就跟他的孙子说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呢？有一天他们去救病先生，他推那个脱离推不动，他的孙子说佛陀佛佛念阿弥陀佛叫阿弥陀佛来帮我们推啊，怎么阿弥陀佛没来那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这是小孩子很天真，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的殊胜，还为什么阿弥陀佛会创造这个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是怎么来，我们应该画什么样的愿去与极乐世界相应，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易行道的法门。那所以换句话说佛法呢并不是说即使讲到易行道呢它也不是只是传只是完全信而已，还是要与智慧相配合的，所以佛法呢它的特色就是信愿呢以及智慧要合一的，如果说我们有信没有智慧的话，你会发现你只能进到某一个程度你就不能深入，所以有很多人拜佛拜了十几二十年，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的知见还是那个程度，就是说信跟智慧没有同时进展。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因为对三宝的信心，然后我们就开始皈依三宝，然后经过我们再多听闻佛法增进我们的智慧，哎，我们了解更多，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又更强，所以信与智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从我们开始对的这个三宝的信心，认可这个佛法的确是很好，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叫信可的程度。然后进一步的我们呢会更进一步的求更多的佛法，所以你是发到你会有一个信心，希望求更多的佛法。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心，你就不会想要再求更多的，因为你会想你有信心，然后你觉得你懂还不够，你知道还有更多的，你会求，然后再进一步的你才会继续的去了解，然后呢最后呢得到一个信心不退的一个阶段，这个叫正信的阶段，这个叫做这也是所以佛法的这个信心的程度可以分成这三个，但事实上这三个呢也这个到这个呢是信心不退，而且它是信智合一的，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与智慧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那第二呢就是说佛法呢也一定要这个我们强调慈悲，但是慈悲也是要与智慧融合所以这个是两个重点呢，大家了解佛法的重点，信心与智慧呢要合一，然后呢慈悲以及那个智慧呢也要融合，那这样子后我们学习呢才不会呢偏颇，这个是我们要了解。所以讲到这里呢要谈到说如何把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知根自己第一个就是要建立我们的正见，正见能够坚固，然后支持坚强我们的正念，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佛法应用上。那所以培养正见，第一我们当然就是说从听闻佛法开始，我们上次也谈过就是思义由之，就是听尽善知识，这个多闻熏习或者是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个是就是从听尽善知识听闻正法，然后再经过思考，然后把佛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或者是然后这个或者是闻听闻佛法思修然后正所以这个是启发我们这个佛法智慧 培养正见的一个基本步骤。那所谓的正见呢，这个是让我们要掌握这些正见，那我们的生活上能够用它来判断事情。正见有分世间正见与出世间正见。世间的正见呢，有几个观念大家要非常的熟悉。以我们现在的程度，用世间的正见来判断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能够掌握的非常好这些知见的话，你就发现很多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第一个就是有善有恶，世间的事情是要说，哎，一切是空的，所以即善无恶，我们还不是那个程度，因为我们还是有我，我们还会造业，所以呢，要知道有善有恶。第二呢，就是因果的观念，因果业报的观念，知道说有因有果，有业有报必有业，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造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知道说是自己的行为造来的，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要非常注意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身口意行为，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身口意行为都在造业。我们常是造业，我们常常想是造恶业，其实你的我们的任何一个意志性的动作，就是经过我们思考而反映出来的动作，都是造成一个业，可好可坏。所以刚刚说你不要造业啊，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候都在造业。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那真的是每一个时刻你要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谨慎，因为我们过去糊里糊涂的时间已经太多了。所以如果说了解真正了解佛法因果的人呢，他会非常谨慎自己的所有的一些行为啊。那然后这个是因果的观念。第三点呢，就是讲的是因果呢，我们还要了解说有前身、有今生和后世。所以呢，今生有的人觉得说，这一切是有报必有业，然后有因有果，但是觉得说我已经努力了5年了，怎么还没有一点成就呢？他就觉得这个因果到底是这个因果法则到底是真还是假，到底有没有为什么这个人都不很努力，或者是仅做坏事破坏别人，他总是他的生意又赚那么多的钱，好像不公平。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教讲的因果是三世的因果，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一些时候它会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跟过去有关啊。那所以呢，过去的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并不是说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我们要了解佛教不是定命论，并不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是以前制定下来或者是不能改变的，以前的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可以慢慢的改变它，然后呢甚至创造未来更好的未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观念。所以佛教的因果观念是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因为它是可以改变的，然后同时它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就看我们自己去怎么努力而已。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情况好像不是很公平的时候，不要怪任何的人，那是他个人的业报。他如果说他现在很懒，然后仅做坏事，但是现在又很富有，然后他又用他的富有的钱去做坏事，他其实现在只是在享受过去的业报，他以后真的不堪设想，我们真的要可怜他。那你今生如果你很努力，还不是还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享受，还没有很好福报，好像还没来呢，你要忍耐心，就是换句话，过去可能做的还不够，那所以现在呢还没有马上现前，那所以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是没有了，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所以有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这个坚固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记一些事情会比较不会耿耿于怀，同时呢也会掌握自己的每一个身口意行为。另外呢还要了解到所有就是凡夫可以转成圣人，佛陀所体悟的四圣谛法，苦集灭道。如果我们不断造苦的这个苦的重苦的这个因，我们自然给自己带来苦果，这个就是集跟苦。那如果我们能够顺着佛法去修学，净化自己在身口意方面，去增加到善的业、清净的业， 那我们慢慢的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凡夫就可能转成圣人，因为凡夫与圣人之差别只是在一个觉悟而已，只是在一个净化我们的身心而已。那所以呢，并不是说凡夫是凡夫，永远是在凡夫世界，圣人全部是在圣人世界。佛陀就是从凡夫转成圣人的，只是随顺这个因果法则，看你要选哪一条路而已。你选不断的在这个祸业苦当中一直流转的话，那只有一直苦。那如果说你能够反省到自己的贪嗔痴烦恼，而心念的净化的话，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自在。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这是属于这个其实还是世间的正见，但是这个世间的这些这四项呢，常常牢记在心里。你在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想到因果，想到这个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其实它给我们很多可说性，可以去制造的可能性。那同时呢，要了解说凡夫是可以转成圣人，还有前世今生后世的这种观念，善恶的观念，那这一些呢都让我们去判断事情啊。然后呢，这个处世间的因，处世间的正见呢，就是无常、无我啊，这个涅槃寂静，这一些是属于处世间的正见，能够彻底了解什么叫无常，彻底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涅槃寂静，进一步的了解到，其实一切是缘起无我的，那是什么在这个生与在灭，所以最后变成知道说什么叫不生不灭。什么叫做空性，那所以这个是处世间的正见，那是彻底了解到自己身心而产生不染着，而能够带领我们解脱生死。因为之前的世间的正见，你还有一个我在造业，我有业，我有报，我有因，我有果，但是呢，要我们还是要随顺这个世间的这个正见，兼顾这个世间的正见，然后呢再配合这个处世间的这个正见，慢慢的修学，让我们从世间能够慢慢的进入处世间。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才能够掌握，稳稳的掌握这样子的一个正见，然后把它运用在生活上，那你会发现生活上就有很多可用的。那所以呢，佛法在生活上的应用，其实佛法整个就是可以用在生活上。那比如说四圣谛法，四圣谛，我们说四圣谛法普及灭道，事实上它就说明了这个因果，那也说明了尤其是我们常常把四圣谛又把它另外一种方法解释，就是佛陀就像一个大欲望，他首先他先说明了这个世间是有苦，然后呢再说明苦的原因，然后呢再告诉我们这个如果把苦的原因抽掉的话呢，是可以得到快乐的。所以就像医生治病，对不对？你先要说你一个病人来说，他说他生病，你先要确定他是不是有病啊，还是说他只是要来跟你谈话而已。然后你说对，你流鼻涕，你有点发烧，对，你是有生病啊，然后你才想啊，他的病原因是哪里，是来自哪里，然后应该要，如果说这个问题比如说他热太热了，那所以要怎么样是降火的还是怎么样，然后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能够恢复健康，所以呢然后解决的方法就是喝凉茶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就是先能够去找出这个问题，然后问题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呢再去找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也在生活上遇到问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先对我很烦，我有问题，现在是有苦啊，也就是说觉得自己很烦，烦什么呢？很就进一步的去问了，找出你这个很烦恼很苦恼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你说很烦，不知道了，我就是很烦啊你要找出烦，你烦什么，你在生气的是什么，你在苦恼的是什么，找出它的原因。然后呢第一步的这个苦恼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是因为你在生气他讲的那一句话， 或者是说是因为你生气，你自己这次考试没考得好，自己生自己的气。好，那这个问题你要他让他一直在留在你的心里吗？有没有办法解决呢？那你就要联想到这个证件啊，因为这今天拿到成绩考得不如自己想象的理想，好，你现在非常的苦恼，但是还有过两个礼拜你要考试呢，那你现在非常的苦恼能够解决问题吗？所以你就要开始想，好，这个成绩考得不是很好，哎，但是过两个礼拜还有一个 final exam， 那个还有算30%，我现在如果非常的苦恼的话，那我现在所种的因呢，现在我是浪费了现在的时间，而且不能专心读书，那我现在呢是种下负面的因，那我的果我就希望说我能够考这一科能够考得好成绩，那这样子的话，我并不是随顺因果去制造我的成绩啊，你要顺着佛法去想，所以呢你就要告诉自己说要把它算这个，不要再去想这个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想，你要掌握现在，然后呢去种正确的因，正面的因，让你去得到好的成绩，这个就是这样子去想，那这样子后这个方法就是你现在要开始努力去用功，不能停留在过去，也不能活在未来，我们要活在现在。所以这个就是用四圣谛法，四圣谛法是很好用的，就是你就是先看真的是有问题，有问题导致问题的原因，然后再找出解决的，这是很科学化的。另外呢，就是就像刚才所说的考试，大家都觉得考试很压力很大，其实压力很大，我们就拿这个当成问题嘛。压力很大，你那个压力是来自什么呢？自己的对自己的期待，还有一些是怕读不完，对不对？还有什么？怕不及格，还有啊，怕读了没有书。那你一边读一边怕他没出，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想想，我们的担心真的是很无谓的，对不对？你读了又怕他没出，但是问题是你这样子读了，就心里就不专心，就被那一个担忧覆盖去了。更糟，如果你怕他没出，你就把所有的读完啊。但是有时候就是不够时间，所以呢，你就能够 spot， 结果又怕他没出。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对这个如果我们就是去探讨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紧张，为什么会有压力，这个就是第一个，接着是自己开始紧张了，有压力，那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去反观自己，看看那个问题是不是值得，就比如说怕问题没有出，那你是想想，哎，这个忧虑其实真的是很浪费时间，而且影响现在的心情，所以一定要把它知道说其实这个是不必要的，而且是自己去活在未来，浪费了现在，所以呢你一定要学习把它放下。那所以第一个就是找出原因，然后找出原因过后，你说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担心的是很小的事情，而且是很不必要的事情，你所以你甚至不敢跟人家讲，觉得是很幼稚的事情，所以但是你又让自己很担心，常常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能够这样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是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呢担心的这个知道我们的这个压力，好，其实有一些是可以找办法解决的，就比如说像刚才所说的，了解到什么叫做无常，时间不能等我，我现在把时间全部花在担忧上，负面的情绪，然后心情越来越低落，不能读书，这个无常不能等我，不能说等我心情好了他才开始，这个时光又在走，不可能这个样子，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无常的观念，我一定要珍惜每一个时刻。Negative thoughts 要赶快把它放下了，不能够让它再干扰我。所以正这个知见无常的这个观念，还有因果的观念，还有缘起的观念，非常的重要。无常知道时间不能等我。第二，因果要种正确的因去得到正确的果，负面的情绪就造成负面的果，所以我一定要培养正面的情绪。那同时呢，这个因果是有，这个因果是可以有很多可塑性，所以我现在起一切是缘起嘛，就靠很多因缘条件组合成，所以我尽量要培养正确的条件，让我这个果呢越来越能够得到丰收。所以这些观念非常的稳固，知道说一切其实都是随顺这样子的法则去运作的。所以这个知见让你呢也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放下，然后呢以正面的态度去珍惜你现有的时间。然后呢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过后呢，第二呢就是在生活上呢，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怕时间不够，或者是说这个读的怕这个读不完这一科，读不完那一科，所以就会 spot， 然后就怕不能够整天没出。那这一些呢可以靠我们安排时间的，多安排，做这个正确的安排时间很重要。你安排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计划，安排时间，几天读这一科，几天读那一科，几天读这一科，你可以看到，哎，我其实还有两个星期，这个我所有的科目其实都安排好，我是够时间读的。有一些我大概已经读了差不多，或者是曾经温习过。那你翻一翻，大概每一科需要多少时间？那你读这一科的时候，不要去担心那一科。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读这一科的时候，不行了，我的 accounting 还没有摸；来读 accounting 的时候，我的 taxation 还没有读。然后你就一直翻来翻去，一整天一整个下午就翻来翻去，结果呢是没有真正读到。所以有一个好的一个计划呢，让你心安定，就知道说，哎，我只要按部就班这样子去做呢是比较好，就能够完成啊。那但是常常有人说，哎，计划的常常是不能实现的。我本来早上计划早上八点就赶快起来，然后就开始认识功课，起来就是已经十二点了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要在生活上要培养好的规律啊，就是尽量的配合自己的你的作息时间，但是呢要给自己一点毅力啊，就是定哪些时间起来，尽量，但不要做个，比如说你平时都要睡七个小时的，那或者是你最多考试是你的规律，你不要变成四个小时，你这样子的话你读不进去，因为你太累了啊，所以你还是要尽量配合，但是呢珍惜每一个时间，不要浪费在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比如说电话打了一个小时聊天，跟朋友说我很紧张啊，你说你会不会很紧张啊？对啊，我也很紧张，就这样子聊了一个小时。我常常就看到很多人就是考试的时候常常就这样子啊，然后就说就跟朋友讨论功课，讨论功课只有两句，那个时间就浪费了很多啊。还有就是有的哈 get in on the email。啊，还有就是有时候就还有就是什么吃东西，嘟嘟一下没耐心就去拿一包吃来吃，然后一泡一大咖啡，然后坐没有十分钟又去走，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浪费了时间，那你不能专心。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减少这些不必要的时间，因为这些让你分心。然后第二就是生活规律上呢，尽量让自己的饮食作息呢比较正常，不要太多僵固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起床呢尽量的就是时间你设定的尽量那个时间起来。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很多人躺起来了，没有关系，好像不是很紧张，我还可以再睡半个小时，一躺下去就变成两个小时了。所以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呢，我个人常常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第二天要起来有事情，觉得有事情，因为今天晚上你是觉得说还有很多要读，明天一定要早一点起来，但是明天躺在床上好像没有什么很关系，常常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先想好今天读晚上读到哪里，明天第一件事情跳起来的就是要看这一章，然后你有几个问题要解答的， 你马上知道你要做什么，不要起来就再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因为那时候你会去睡觉的。所以你一想好呢你要做什么，你想好你今天要睡觉之前就把明天要读的那一页就放在那边了，一起来就知道要做什么，不要翻来翻去的。所以呢还有就是说读某一个科目呢，也知道说比如说你有 lecture notes， 你有你自己的 notes，还有你的 tutorial 的 notes， 还有你的 textbook， 你大概是要程序大概是什么，大概要 cover 的是什么，那你不要熟熟翻翻一下这一个然后又翻翻一下那一个，你要比较 systematic 一点，比较有系统一点这样子读，那这样子说你就读完一科，那你整体大概已经有一个整体概念，然后再读另外一个，这样子呢这些呢都是让你比较有计划性，有计划性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时段，而且就是说今天一早起来今天计划的要读的这一些我一有时间我就要读这个，这个读完我就要读这个，这个读完我就要读这个，你已经有一个安排了，这样子说你就不会读完这个等一下要翻哪一个啊，你就会浪费了一些时间，所以比较少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就比较不会浪费时间，这些都是很重要，所以好的计划好的生活规律都是很重要。然后呢如果太紧张的时候呢，有时候就静坐一下10分钟15分钟，让自己这个脑筋放松一下，还有就是让自己呢心比较安静，心比较专心，这些都能够呢让我们慢慢放松自己。心有时候就是太紧张，你要学习就是让那个你智慧告诉我们不能够太紧张，所以就学习静坐一下，或者是你觉得静坐不行，你就做 walking meditation 放松一下，然后再回来，这样子身心的时间，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脑筋吸收力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呢，这些都是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上，因为第一个就是智慧，第二个就是戒，就是生活规律，第三个就是正念，就是深度。所以你要疏解你的压力，让你们考试呢能够顺顺利利的，有规律，不会紧张，按部就班，戒定慧都是可以用得上去的。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八正道嘛，就是你正见知道的无常，知道因果，知道四圣谛法，依这些来化解自己的负面的那种思想、负面的观念，然后呢，再以自己的这个然后自己要下定一个决心，这个把这个让自己的思想比较正面，而且比较积极，所以这个叫正思维。然后呢，在正语、正业、正命这些呢，就是在我们身口、我们的身以及是口方面的行为，就是实际的行动。正念、正定，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读书的时候专心读书，不要想咖啡。然后不要跑来跑去一下子，那所以呢这些能够把它这个活用在生活上，这个也就是佛法。所以戒定慧发生到四圣谛不是只是用在佛法，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就是我们的生活规律，那个我们判断的一个准绳，让我们调伏我们心情的一个方法。那所以呢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活用这佛法，让自己生活的更愉快，同时呢也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也更了解自己的目标，那这样子呢让我们越来越快乐，也越来越幸福，也越来越有智慧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与大家分享。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也是印顺导师所说的，从正见先在进一步的加强正信，还有正行，然后呢才能够让正法弘扬。所以这个是谈到如何将佛法应用在生活上。那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把这个学习还有之前所谈到的一些重点呢总结啊，所以把它全部容纳在一起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这些佛法把它用在生活上，成为身心的一部分，也希望大家考试顺利。好，谢谢，谢谢大家。所以我们说学佛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怎么说兴趣，以及还有就是说根性还有程度。那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喜欢这个，我们说有人觉得说成佛成佛是圆满，但是心智又不够确定。但是有的人也觉得成佛的确是很好，他也相信是最好的，但是自己的心呢也还觉得说这个世间我还可以在这里轮回，我不觉得太苦，但是我又希望帮助别人。这个最好的就是走这个人菩萨行，也就是人间佛教的这种学习方法，也就是说在继续在人间，其实也就是佛陀所实践的方法，就是佛陀也是在人间，那他并不去舍离这人间的众生。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也这个在这个人间不断的修学发菩萨心，随着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众生，在借此机会呢也不断的提升自己对佛法的了解，更重要的加强自己对三宝的心愿，还有就是菩提心。那这样子呢，在一生这个生生世世呢，希望我们都生在人间。因为当然首先我们不要再堕落三恶，虽然说还没有体会到轮回又到底有什么苦，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不要当狗，我也不要当恶鬼，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堕三恶道，所以我们至少呢要能够守五戒。那同时呢，我们又因为我们又向往佛陀的这个伟大以及殊胜，所以我们也要发菩提心，像佛一样的学习。所以我们希望说生生世世都能够在佛法的熏陶下慢慢的进步，慢慢的进步，在这个不愿离这个世间，但是又希望在这个世间带着很多的众生一起学佛，跟大家分享佛法。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说法。那所以呢，这个是其实最契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如果说每个人都要往生极乐世界，每个人都要解脱生死，需要来帮助这里的众生呢，所以其实有很多是因为发了这个菩提心，不愿舍弃这里的众生，而愿意在这个人间不断的修学。所以在这个这样子的修学的时候，我们要生生世世发愿呢，自己能够常常生生世世都能够见佛闻法。那这样子能够见佛闻法，能够听闻佛法，与善知识在一起，我们的行为也就不会太偏差，那也不就不会做三恶道，但是而且又在善知识的引导下，能够慢慢的一直提升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呢，其实也要菩提心慢慢的也会，菩提心本身里面也包括处理心的，所以只是说他这个了解到这个世间是苦，但是他又不舍离众生，所以我们说他是处世而入世。他知道这个世间是不圆满的，但是他又不舍离这个世间，他又能够在这个世间里面呢，虽然在苦恼不圆满的这个世间当中去做救济自己人间的工作，不像呢只是求处世的呢，就是觉得我不要再回来这个世间，我要赶快脱离这个六道轮回， 然后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呢是很喜欢这个世间呢不愿意舍离的，那是没有处世的心情，他们是恋世，留恋世间，那这个就是六道轮回。所以呢，如果我们还不觉得世间六道轮回是苦，那这个处离心就还没有真正发起。但是慢慢的，我们要了解说，既然这个我们愿意留在世间，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六道轮回其实是不圆满的。我们希望说能够超越，但是我们要能够帮助，所以要能够出世而入世，不要做恋世，恋世呢越来越难做，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谁有什么要分享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考试顺利，然后呢还有菩提心增长。好，谢谢。
那天他们那里来，他们那个转发就是嘛。